好，请弟兄姊妹坐好，咱们尽量抓紧，因为咱们聚会的时间往后拖了，所以把这时间弄得现在很紧张，所以现在我就提前了啊，差不多就回来了。现在我们接着来分享。放在我们谈到第一个大问题是关于复活的应许和预言几个方方面面的经文。第二大方面，耶稣来的日子不知道，但是神应许有预兆啊，有预兆，方方面的预兆。这个圣经里头关于讲耶稣再来的预兆有这么几处的圣经，请大家要记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后三章一到七节等等经文，这都是关乎耶稣我们常引证的经文，关于耶稣再来的这个预兆。你像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到七节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这个中间就提到十种的预兆，有十种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还有提后三章一到七节提到末后的时候，耶稣要快来的时候，那时候人类的道德的败坏有二十种，还有其他的预言，关于耶稣再来其他的预言的预兆，那就是外邦人得数的人数要填满等等。现在我们就第一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到七节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这一段经文提到十种的预兆，那就是说第一个假基督，将来世界末日主快来之前有个基叫假基督，也叫敌基督。那么听这个名字你都知道了，敌基督是与神什么为敌的，假基督他是装着基督。你像今天说这个东方闪电，这就是假典型的假基督，这不是很清楚吗？你将来你看世界末后的时候，主越接近主来的日期，这种假基督说不定还有什么冒牌的基督还要出现的，这主耶稣早就告诉你了，假先知假基督迷惑多人，当假基督假先知出现的时候，迷惑被迷惑的人是多数的人，这句话就让我们很可怕很可怕。这句话在我们在二十多年就放在我讲到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出来那个三班仆人，就耶稣还有三年来真的迷惑了许多人，连教会的领袖都迷惑到进去。我们当地的教会的领袖有四位，我不是，我是普通的信徒，这四位都陷进去了，都陷进去接受这个耶稣三年来的真理，说这个基督要来。有一位我听到了这个现象以后，我就找他们这四位，我说你们教会负责人到关键时刻教会遭到大难了，你们教会负责人不出来说话。你看其中有一个位怎么答复的，哎，还只许讲重生，他是山东人呢，只许讲重生不许讲再来，这话是针对我说的，因为我在那个阶段在当地教会也就是讲重生扎根基，那意思说只许那个某某人讲重生不许人讲再来。你看这个人，这其中一个是这个， 再有一个人年长一点说啥，不对呀，我听着也不对呀，我去找政府去，让政府抓他们。你看看，动用政府了，这叫。还有一个，你跟他说话更迷惑人了。我跟人年轻人说了，因为那个异端呢，是一个年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给引进来的。我跟人家年轻人说了，人家不听啊。莫非咱们不对了？莫非自己不对了？所以我们当地教会就闹成这个，闹到这个地步，真是圣经说迷惑多人。各位啊，求神保守我们在座各位吧。我们在这里现在你平安无事，真是往前走的话，神允许你，真是要临到那个街边缘上有你和我在的话，你能不能被神保守住？圣经导有答案，被迷惑的是多人，多数人受迷惑。正因为多数人受迷惑，圣经有教导，这些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怎么样，渐渐的冷淡了。各位，这是第一个预兆，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这些最近这些年日来，这个假货假基督假先知真是多得很，还有假先知呢。什么叫假先知？也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也是拿着本圣经，也是在那儿礼拜堂，也是在那儿挂个大十字架，圣哉圣哉圣哉，其实你看他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弄的是个不明真相的人。这是教会啊，教会进去了一听先入为主，也不错呀，你就掉入了，你就掉入到那个异端的教会里头去了。谢谢主的恩典，神保守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今天没走错了门。神也保守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城市里头有40多间的教会，那时候我年轻，就是热心，逮这个教会往里进，逮这个教会往里进，也分没有这种分辨真假的这个知识。但是我现在回头一看，还没有一个地方我走错了门，我没走错了门。谢谢主，这是末后时代必有的现象，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多人。正因为这个不法的事情，人家心暗暗渐渐的开始冷淡下去。另外第二个预兆，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听吧各位，从整个咱们世界上历史看到现在为你看，打仗的问题历世历代自古以来就有打仗的事，这个打仗的风声，打仗民打民国打国，这件事情各位最近的80-80年来格外的显多。各位，你们看一看，你们读读世界历史啊，至于国打国这个事情，那在早历史上都有的，但末后时期的话，民打民国打国，民和民打，同样一个民族他俩互相干仗，这正是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金像最后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个大象《但以理》第二章，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再往下脚是半铁半泥的脚，脚趾头是一半是铁一半是泥，圣经告诉我们铁和泥是不能掺杂的。我们盖房子就是没有一个盖房子盖到铁矿上的，那个泥和铁它不联合的，所以正因为这个半铁半泥，那就告诉你，这就是应验马太24章，民打民国打国，因为我和你不掺，咱俩都是一个脚趾头，但是是半铁半泥，一半是铁一半是泥，你主张这个政治制度，我主张那个政治制度，你我也我要你得死了我得活，所以他说你得死我得活，咱俩是干脆咱干吧，谁把谁整死了算拉倒，结果是谁也整不死谁，还是两股劲儿，这就是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二章。 也正应验马太福音24章，民打民，国打国。为什么民打民，国打国？你听啊，世界是当今世界的历史啊，就不要，咱们不要对号入座，你们平常听听广播，看个报纸，看个现在世界的动态，你心里要明白，从古到今天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当前多得很，民打民，国打国。很简单，同样一个朝鲜，为什么有朝鲜还有那韩国呢？各位，你慢慢揣摩揣摩。现在嘛，东德和西德现在拆墙了，原来还有个东德，还有个西德，为什么有，明明是一个都是个德国的民族，为什么有东德西德呢？那你再看看其他的国家也有没有，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您注意到这个了没有？那是为什么？你也死不了，我也活得不舒服，这俩人呢，逮着机会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吗？不是这样的吗？世界当前是不是这个情况？这都告诉你，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在这最后入座，免得。但是我建议弟兄姊妹，聪明的基督徒，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圣经怎么说？世界末日怎么个情况？这边看个报纸咋讲？这叫聪明人。好基督徒，属灵人要看报纸的。不是一看报纸这人不属灵了，他不看圣经的，看报纸，看报纸是为了更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话。各位不要把属灵人看成一个到什么个地步了，咸盐和白糖分不清楚，那叫属灵啊，那叫糊涂人，那叫糊涂人，那不叫属灵人。好基督徒，明白人，圣经知识丰丰富富，纯正真理装备自己，报纸也一清二楚，一张嘴就有那个基督徒。人明明在中东有一个国家叫黎巴嫩，对不对？他一张嘴叫巴黎嫩，那个有个巴黎嫩，让人听着是大笑话，连黎巴嫩都整不清楚。人家明明叫巴勒斯坦，他说巴斯勒坦，这叫属灵基督徒啊。别这样的，别走这条路了，不对的。越属灵脑子越清楚，越清楚世界大事一清二楚，一张嘴咋咋咋，咱们怎么的都有个，他有个预见，是不是？谁跟谁战斗，谁战斗的结果将来如何，咱们根据圣经的判断，谁谁谁必败，谁谁谁应该必胜，你应该有个判断。今天我们在这里头，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要收敛点了，免得完了我还得修正。但是我提醒一句，是大家做智慧人。所以主耶稣在讲完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说了，读这经的人需要什么呢？需要什么？需要会意。你读一读马太福音24章，有这句话没有？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你读这个圣经，你脑袋要开窍，你要开窍啊！你要做这个什么？这个开窍，这个读这经人的需要会意，就是你应该 understanding， 应该心里明白，心里有数。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是这样。谢谢主，这是第二种，叫听吧。打仗打上了风声，绝不会停止，绝不会停止。主再来之前，世界上没有安宁之日，没有。要有安宁的，主耶稣的话白说了。主耶稣没这么说，等我快来的之前，大家世界和平，没有这么讲。而且发说什么？民打民，国打国。这些必有的现象，听吧，越战鼓越来越密呀、啊。再有一个饥荒，第三个就饥荒，饥荒的自古以来就有饥荒的， 这不稀奇，这是指到主再来之前那个饥荒发的更频繁，量灾难的面更大，是这么个越来越发展，面又更大，那个饥荒的深度更强，是这样越来越扩大。古的时候也有饥荒，是局部的，现在的大饥荒将来你看，根据启示录给我们记载的，看吧看吧，这心中啊都要有数，都要有数。瘟疫，第四点，瘟疫。各位，你现在要聪明人都想一想，现在越来这个瘟疫更有奇妙的这个新的发明创造。什么叫 SARS 病？大家知道个 SARS 吗？弄得大家慌慌心慌慌的，又来一个什么这个SARS 病，后来又来一个什么禽流感，这就你的心灵词啊，像我们这个当老医生的都跟不上脑子了。SARS 病，有一次我说话让大家笑得没办法，不，我说你们到这里来都没有简单，你们都，我说的只是考的是那个雅思，你们来不都考雅思吗？雅思不够分你还来不了这儿呢吗？技术移民不是吗？我就一张嘴，你们都考了 SARS 病，都考了 SARS 了，让大家逗的，把我逗的我莫名其妙，我说我没说错，怎么我说你考 SARS 不对吗？我说那个心里说，你们考的是雅思，雅 SARS 病禽流感，听吧，还不有什么东西呢。这些事儿都是近几十年了越来有新的节目发现，对不对？艾滋病，你看这个东西，这都新名词啊，都新名词啊。瘟疫，地震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告诉你，到主快来这个尾声的时候，这个越来越频繁。可惜，我手中有一个资料，是世界上什么地震专家们写的一本小册子，自古以来地震发展史，地震发展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有本小册子，走的了，你看这个册子，这个给你一个印象，就是越来越频繁，面积越来越大，级别，人们这么都叫里氏几级，级别越来越大，这个受难的越来越大，有那么一个统计。可惜这本小册子我让小偷给我偷掉了，我现在也没地方买去，如果那小偷要不偷我的话，今天我拿在这儿来给大家讲讲，不就更什么了。现在我就根据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印象，听吧，弟兄姊妹，不法的是第六点，不法的事增多。第七点，又吃；第八点，又喝。你看看今天人的生活怎么样？吃啊，喝呀，喝呀，吃啊，对不对？所以过好日子啊。我为什么过好日子，我不反对，我也祝福你们的好日子，但人们专门脑子想这个吃，现在吃到一个地步，猪肉还不解决问题，猪肉牛肉羊肉，吃长虫肉王八肉，什么肉都，还有一个人吃耗子肉的呢。吃啊吃啊，把那个吃的那个恶欲啊都把你，让你吃个痛快，哎，吃啊吃啊吃啊，喝呀喝呀喝呀。今天你看看人，今天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在这儿还好，你等到要回到我们家乡去那一带，你看今天这个礼拜天人们都干什么？有一部分人做礼拜敬拜神，有一部分人都干什么去了？你看一看，吃啊喝呀，又嫁又娶啊。各位，有人统计，结婚是好事，离婚大概有一半的离婚率。就成为什么呢？离婚了再娶，娶了再离，离了再娶，来回这么折腾，有人弄了好几回。这种现象都是圣经上早有预言。圣经说，神所预备的是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 不可以轻易离开。但是今天世人的表现是什么状态？你们看呢？看看世界的状态，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这些是不法的事，世界上的情欲的勾引，人的爱心慢慢的冷淡下去，冷淡下去。这就是世界的末日要来的，主来之前的一个预兆，一项预兆。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一三章一到七节给我们提出来，这里头20种道德性的败坏，这在世界末日主要来之前必有的表现。第一个，危险的日子，圣经说叫危险的日子。第二，专顾自己，到那时候人是专顾自己。第三，贪爱钱财。钱财这东西，我们没有钱怎么生活呢？他说这个贪是贪而无厌的意思，一个人追求这个财，追求这个财，有了1000万还不够，来个10000万，是这么样一种贪劲儿，贪爱钱财。第四点，自夸，自夸。第五，狂傲。人们常常被忽略的，没有把骄傲当作一个问题。实际上在圣经上看，骄傲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根据箴言书16章，有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有7样的罪，其中第一条是骄傲的言。人们今天怎么个印象呢？认为谁贪污了，谁犯了淫乱罪了，认为是可耻的。但是人们很少看把这个骄傲当作一个大的罪，没有这少有这么个认识。岂不知在神的眼中看，骄傲狂傲的眼是耶和华所憎恶。因为你一骄傲，你一狂傲，你眼中没有别人，专顾就有你自己。骄傲到再大了以后，你骄傲到一个地步，眼中连神都没有。亚当夏娃当初犯罪也是因为产生骄傲，他要和神像神那么样聪明，所以这果子还吃了吧，吃了以后我能像神那么样聪明。当然受魔鬼的引诱，魔鬼起初的时候就是因为骄傲才被神打出天庭，原来是唱诗班的班长天使，就是因为骄傲要与神为同等。这是根据以西结书28章、以赛亚14章给我们教导的话。所以骄傲这个问题，人们都把它不大什么，没看那么严重，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为耶和华所憎恶，神所讨厌的事情。而且神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谓谦卑的人，不是说话柔柔和和，谦卑是在神的面前软，他心软，不和神对着干，他软，这叫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谁骄傲，神阻挡你，和神跟你对着干，你看看是神败了还是你败了。然后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圣经的应许啊。所以今天在末后时代，你看人们一个一个的都自命不凡呢，都自命不凡，都认为自己怎么样，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都是这样的。你看吧，专顾自己，爱宴乐不爱神，追求钱财，无止境的贪而无厌，爱宴乐爱享受。所以今天我在一个教会讲道，我说我讲的道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我老讲罪，一讲罪人们不大愿意听。现在追求什么？追求这个享受的时代，我们怎么舒服啊，我们怎么样子啊，你老讲罪，这东西太古老了，你这个没关系。我也说了，我讲的道那就是神感动我这么讲， 讲罪不讲罪，人就别信耶稣。你没有罪就别信耶稣，信耶稣必须得认罪。这个真理是千真万确的，不是信耶稣升官发财，信耶稣得好处，信耶稣万事亨通，那不叫信耶稣。那你又我说最好信佛教去，很简单，到时烧一炷香就走人，摆上两个苹果，那个佛为你给贿赂了，比如说今天晚上赌博去了，一赌博之前烧一炷香，摆上两个苹果，求老佛今天帮助我，让我手运亨通。哎，果然今天一天赚了50万块钱到我手里来了，回来会庆祝，给老佛多摆上一个苹果，多烧一炷香。你干脆你要为这个，你就别信耶稣。信耶稣还得认罪的，信耶稣还得礼拜天还来聚会来，真麻烦。我们在家里烧一炷香多简单，那香长长的烧。哎，你看今天就咱们这个地方那个饭铺，你注意啊，他不在哪个小旮旯里头有那么个小佛龛，你注意了没？有那个大电视机那么大，连那个蜡烛啊是永远不灭的，因为啥？电灯泡做的，电灯泡做的，在那一直在那亮着。那个前面摆一炷香，那意思说生意兴隆，吃客不断，对不对？这个都是这个求福求寿。所以要信耶稣为这个，你就别信耶稣。我说太费劲儿，太费劲儿。岂不知要想得到真东西，不在神里面去省察自己的罪，你不能讨神的喜悦。末后时代这种现象，道德的现象，整个把人生扭曲了，给扭曲了，扭曲了。狂傲，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什么。我认得一个，不是，我知道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要说声是好弟兄，因为为了信仰的缘故挨整挨斗，说他思想落后。这个弟兄呢开头的时候是为主要争一口气，人都说我落后，我要长一口志气，给你做出一番事业，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窝囊废，我要干一番。结果他就干一番，暂时把信仰放在一边，他也不批判，先放一边，努力奋斗，最后要熬上一个什么什么政治地位上有一定的名称了，事业上也有成的，就整个钻到那个里头去了。一个晚上睡觉不搭机，不够几小时，整个进到这里头去。我要显示基督徒不是废物，果然是没成废物。最后他自己本人成废物了，怎么成废物了？事业也有成了，功成名就了，得了一场病叫重症肌无力。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就整个全身肌肉没有劲儿了，吞咽，我们的吞咽的肌肉一收缩，把那饭给压到食管去了，他连这个动作都没了，重症肌无力。这个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了，靠鼻子管往里打牛奶了，到这个份上啊。弟兄姐妹去看望他，去安慰他，弟兄啊回头吧，这几十年你看看你走的路是什么路啊，你是为耶和华大发热情，那后来弄你去的，你自己就成名成家了，你就赶快回头吧。他眼泪就下来了，点头点头，是啊是啊，感谢神，神医治他这个重症，他在神面前有个回转，说神呐、啊，如果你要医治我的病，我呀，今后社会上事我再也不闹了，我就给你传道。神听得祷告了，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是难治的，是难治的，走路站不起来， 吞咽吞呼吸都要困难，这个肋这个肋骨的胸脏这个肺这个这个肋条这个肌肉都不能这么一收一收的了，就这个份上了，事情很难很难，神就大能彰显，他的病就痊愈了，痊愈了。现在这个弟兄就在他家乡里在传道呢，现在这得神动了大手术啊，神保守他呀，回转了几十年的功夫，为什么什么事而奋斗起来？所以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各位可得注意，今天在神在某件事情祝福你，你不敢骄傲，我自己有本事，我自己脑袋瓜子聪明，我自己怎么样，你千万不可，你应该谦卑下，神呐，都是你的赐福，都是你的赐福，你要不赐福我，我是啥事儿什么办法都没有，你要这样。还有的人什么呀，当丈夫的在妻子面前骄傲，家里两个孩子，妻子上班吧还得请个保姆，还不如自个儿在家里头带孩子，丈夫就产生骄傲，事业有成也有个好的工作，他就产生个骄傲，说什么这全家我养活你们呢，都是我挣的工资养活你们呢，所以这妻子就受气了，懂不懂？说是弄了半天他养活我们呢，这俩孩子是谁的？他丈夫说啥？那结婚是干什么的？结婚不生孩子是干什么？结什么婚了？你看看这一切事都推到这个妻子身上，他呢是个赚钱的机器，我养活你们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小心点吧，你养活大家了，你就没看见你今天有事业有成有好工作？是的，你赚了点钱，是耶和华祝福你，祝福你的原因是为了你全家人生活的，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你不然的话，神叫你得一场病，得了肝炎，得了肺结核，你得了糖尿病，你上不了班，我看你的钱从哪儿来，你不但你养活不了家，你连你自己都养活不了了，不敢骄傲的神呐、啊！今天我们人在哪一方面你自己好像神祝福你，你不敢骄傲，不敢骄傲，不敢骄傲，神呐、啊，都是你的恩典。我所以今天能有今天的地步，我是为了我家庭，我为了教会，为了我周围的人活着。你有这种人生观，你的喜乐就满足了。神说：好好孩子。我赐恩给你，越蒙福越谦卑，越谦卑越蒙福，是这么一条法则。骄傲，神到时候阻挡骄傲的人，记住这句话，在末日时候这种骄傲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谤读，谤读者就是毁谤人，这就不多解释，违背父母。今天人对于孝敬父母这一条啊，也都我看据我看都淡薄，都淡薄。有了好妻子，有了好妻子不见得有好女婿，有了好儿子不见得有好儿媳妇。各位，这都是我们老年人所经历的。孝敬父母这一条，人们非常淡薄，非常淡薄，甚至有的孩子就跟他父母就提出来，圣经说的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所以将来你们两个老的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过的，你们自个单独找房子过去，因为要离开父母。还引经据典，引经据典意思说我们小两口和老两口住不一块儿去。我也知道有些老年人哭天抹泪的多了，受子女的气，受子女气，这个气不是打骂，是受的一种窝囊气多了。今天人们孝敬父母的这种概念淡薄又淡薄，专顾自己。后来我观察他对他的儿女很爱的，他只爱小的，他不爱老的，这还不罢了，因为总是他还把那爱往外施舍往外出。 各位，这一条弟兄姊妹也是教会里的不受欢迎的话，不受欢迎，岂不知是圣经的话。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命令，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这都是末后时代道德上这种败坏的情况。当然这个再说二十条也没有说全了，只供大家参考参考。除了这以外，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提摩太后书三章有关方面的预兆，还有其他的预兆。第三点，其他的预兆，那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来之前，来之前后，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要被填满。今天我们外邦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数是有一定的。在神那儿看，他有一个外邦人被神拯救的人数是有一个，差一个也没满。咱们不知道外邦人包括全亚洲、非洲、欧洲、澳洲、美洲，不到全世界，整个一起教会是一个大宇宙整体，不到少了谁，少了一个，这个数也没填满。这一个，各位，我的立志，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一定要拜访这个最后这一个得救的人，因为几千年来就等着你这个人的。你不进入教会，数没填满，哎呀，我要找找这位老弟兄或是老姊妹，或者小弟兄小姊妹，我一定要拜访。你们有这个信心能见到他吗？有这个信心没有？有没有？我有，我一定到天上找他去。谁最后一个信耶稣的？你那么一进到耶稣这个，进到神家里头，数就填满了，外邦人得救的门啪关上了，主耶稣就来了。各位，有这么一位。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一希望你要想希望主快来，快快的多往那个树里添人呐，添人呐，添人呐。为什么动不动传福音，动不动传福音干什么？就是要赶快的，我们不行用手拉人，乃是传福音让神感动人，都归到神的名下。今天添一个，明天添一个，添哪添哪，全世界都得添，日本也添，美国也得添，都得添，总数里头有那么一个，不知道是谁。那个人一进入教会，数添满了，大门救恩的门关上了，接着主耶稣就降临。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的教导。另外第二点，其他的预兆，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主耶稣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的教导，将来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并没有说福音传遍天下全世界人都信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山庄卧铺去。各位，你们看见吗？这个奥秘没有？最近几十年，你看着，这个科学都是为神的旨意效劳的。那个收音机，那个短波啊，从哪儿哪儿那个电台一发出来，它在空中传到，一直传到你的山庄卧铺去。我认得一个弟兄，他就这么信的耶稣，他住那个山上。一共三户人家，一个是他哥哥家，一个是退伍的军人老光棍，另外就是他家。他家住在山上，所以用不着那什么天线呐、啊，什么弄那个圈啊，用不着，因为他在高山上，所以那电波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空中的电波他格外收听的清楚，所以全家。 这个那个不容易，我上过这个山的，那个推个自行车都上不去的，那山坡是那样的一个山坡，他住在那个山里头，晚上没事了就听福音，全家都听，听电台，听这个福音，听，今天听，他说弟兄啊，我就有八天没听，他自个儿都记得，我就这些年的就八天没听。我说为什么？八天我是下山参加同工聚会去了，还是为了参加同工会去了，下山山底下同工会，他就一换掉，他也就参加侍奉了嘛。八天我没听，除此之外天天全家就听，听完了人电台说了，谁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当地跪下认罪悔改祷告，他们全家是这么信耶稣。这个福音传遍天下，要靠我们两条腿传呐，能传到山顶上去吗？电台，这将来你看着电台呀，又今天又是什么，又是这个什么这个电子邮件的 email 啊，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弟兄们，又是上网了，哎呀，上网了，这一上网全世界都网上了，哎呀，各位，你要有属灵眼光，你看一看，都是为神福音效力呢。我告诉你，原来呀，各位，我至少50年前，我那时候的脑子还以为靠我的两条腿传福音呢，所以我选择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不选择外科、内科、大科室，我挑小科室，因为小科室。眼科小镊子小刀子小剪子小药水药水瓶药膏，是吧，开一个小刀小剪子，背一个药箱，干啥，到西北去，有机会到西北传道呀，以为靠这两条腿呢，今天慢慢神开我窍，你再两条腿你有几条腿呀、啊、你能跑几个地方，现在这一广播全球都收见了，哎呀，哎，是不是，那你一上网，哎呀，这网上谁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各位，你要有属灵眼光，这都叫福音传遍天下的这一种现象，你以为是偶然的，都是神的预备。福音传遍天下，但是没说福音全世界人都信耶稣，没说这个话，没有，不是，但是传了，传到山庄窝铺，传到山庄窝铺。好了，第三点，敌基督要出现，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有从敌基督，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3到8节，而且敌基督要和以色列人订合约。现在各位，就在我们现在当今世界上，中东大家都清楚，中东是个火药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天天在那干仗，天天干仗，对不对？目的争夺土地，他说耶路撒冷是他的，他说是他的，俩人争。你要有圣经的真理的知识，你就知道谁有理谁没理，这话我们在这儿不能说，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巴勒斯坦中东那一带，神当初应许给谁的？应许给谁的？应许给不是以色列，跟应许亚伯拉罕的，那都有界限的。北边哈马口，东边伯拉大河，南边埃及小河，西边地中海的东岸，这么一大块都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今天这个以色列今天的土地仅仅是那个1/8，就是跟什么一样啊，跟着咱们国内那时候当初刚一是解放叫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啊，这一斗争地主把地主的房子撵出去了，搬出去，你过去都剥削我们来的，出去，把老地主给撵出去了，撵出去，王地主被撵出去了，刘贫农进来了，刘贫农住进来了， 刘人老地王地主人家是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几百年，被撵走了，那刘贫农进来了，刘贫农住了那么40年50年，一拿现在说一落实政策不对，那当初弄错了，人家不是地主，又把房子还回来，一还了王地主一回来，刘贫农在那住着呢，这俩王地主和刘贫农这俩就怎么样，就干仗了。刘贫农说我们住了50年了，王帝就说我从我爷爷奶奶住就住，我们住了几百年了，你说谁有理谁没理。各位你有点圣经的远光真理点会你就看明白到底应该是属谁的，你清楚基督敌基督出现，敌基督他是与神为敌的，而且他要和以色列人订合约，订和平条约，这圣经都有记载的。和平条约能够发生多少效果呢？都有日期的，容我们在下一课慢慢的再讲，都要讲到这个问题的。第四点，将来你听啊，耶路撒冷的圣殿还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将军的提多给毁灭了，到今天以色列没有圣殿。你听啊，将来什么时候报纸上电视台一定要广播以色列人开始建圣殿了，我告诉各位你呀、啊，真的好好在家等着了，正在门口了，主耶稣马上就进来了，这个迫在眉睫了啊！因为啥以色列盖圣殿，因为以色列人目前不接受耶稣是基督，他们所信的犹太教还得杀牛宰羊，没圣殿他们敬拜不了神的，所以在末后时代呢，以色列人已经回了国了，他们想过宗教生活还得要盖圣殿，不盖圣殿不杀牛宰羊不献祭，他们是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生活就没法过，必须得有这个。另外一点在是提摩太后书2章说的，将来有那个敌基督要站在圣殿里头，坐在圣殿里头，自己称呼自己是神。所以为了应验这个应许的话，没有圣殿那个敌基督往哪儿坐呀，所以一定圣殿要改成。有两位朋友主里的牧师跟我讲，他亲自到耶路撒冷去看见，现在以色列有一个建殿委员会，是一位少将挂帅，这个少将跟他介绍说我们现在盖圣殿的石头预备好了，这个石头跟一般石头不一样，随着阳光的照射能反映出不同的光辉，五光发光灿烂光辉，那么样一个石头跟着阳光有关系的，石头都预备好了，金子也预备好了，木料也预备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就问他，这位少将委员会委员长说，那么既然预备好了为啥不盖呢？这位少将说的话真有智慧，时候还没有到，这话对不对呀？时候没到，啥叫时候到啊？各位，什么叫时候到啊？这些地上等等的预兆一样一样越来凑齐全了，最后神发命令盖圣殿，这就叫时候到了。说盖就盖，拿今天科学的水平盖一个圣殿还要花60年呢，用不着的。那个大吊车一吊，大块板大板块那一吊，我说呀，用不了半年一年的圣殿就盖成了。各位，这也是个预兆，听啊听啊，耳朵要听啊，电台要听的，报纸要看的，这一定世界上报纸要登的，以色列人盖圣殿了。你要明白，心里明白，主耶稣迈着脚正要怎么样进到屋里来了，这都是预兆。再有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这应验了以西结37章， 以色列人去的。这个复国的问题，以色列亡国了2000多年，竟然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复了国了，这不今天叫以色列国吗？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呢，亡国了2000多年，竟然竟能复了国，什么基础都没有，原来阿拉伯人在那站着了的，他们就复了国。所以联合国一开会，1948年5月14号，大概是凌晨的时候，一决定让以色列人独立，脱离那个英国的殖民统治。阿拉伯人立刻就没多久就开始围攻以色列。根据历史的记载，前前后有5次大战役攻打以色列。那真是以色列像个小婴孩一样，刚刚诞生下来，他们就围攻四面八方，黎巴嫩呐、巴阿拉伯了，有这个就这些国家，就围攻要消灭以色列，把它处理在那个婴孩的状态，把它赶到这个赶入地中海去。一共前后发生过5次的大战役，小战役不算，大战役。这都是历史啊，当今的历史啊，我手里有这个资料的，有。总的告诉你一点，这5次大战役总的结果，小小的以色列周围那么多国要包围他，结果是什么？越战越胜，越战越胜，打一回土地扩大一回，打一回扩大一回，打到一回最后耶路撒冷收回来，这是目前的状态。还在打，还在打，看吧，还有可能还有第6次大战役呢，那是根据看看历史的发展。就这个5件事情你要知道，以色列复了国，今天这已经复了国都半个世纪了，怎么还说这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呀、啊？在我们看50年很长了，在神那看不过是眨眼之间呢。要复国，而且将来你看着以色列人从世界上各国还陆续的往回回归，那真叫海归派，海归还回去。人家按我说得了。那个地方天天打仗有什么好处？回去干什么的呢？哎，大夫说他们就迷糊了心窍，非回去不可。也要往好说叫故土难离，常享受了2000多年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说还是回到自个儿家乡去。反正不管咋说，还都得回去。这个脑子就开不开这个窍，还得回去吧，正应验神的应许。都回去吧，干啥？下边我们讲着呢，接受神的管教，这都是将来其他的预兆。好了，这是提到第2点，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再来，主耶稣再来的目的干什么？再来的目的，第1点，主耶稣再来干什么？第1点，成全最后的救恩。这句话是根据希伯来书9章28节，成全救恩。因为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2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我们，也就是身体得赎。我们人有灵魂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是灵魂得救了，我们的身体还没得救。你像我这个人现在高血压、痛风啊、心脏病，就这个样，你说荣耀神吗？将来这个身体要改变，复活的，一复活高血压、糖尿病、痛风啥都没了，变成个灵体了。各位，这就是到那个地步，我们今天是灵魂得救，到那个地步一复活一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得救了，所以成全了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完全的救法。最后一步就是身体得赎，要我们身体不得赎，就这样当基督徒，我们叫半途 半途而废。神在我们身上救恩没有最后告成，最后告成以我们复活被提为终点，到那时候神的救恩全部的不但灵魂得救了，身体也得救了，所以完全这个人都被神拯救到底。所以第来一个目的是为了成全救恩。再来了与罪无关了，第一次来与罪有关，第一次耶稣降生，第二次再来是要接教会，使我享受主的福分。所以第二次来干什么？接教会，接来接教会来。那么方才我们讲过了，接教会那就是安静显现那个步骤，安静显现把教会接走，地上的人世人鸦雀无声，不知道，不知道，一定在个将来你看着要有这么一个事现象发生，夫妻俩人，丈夫信耶稣，妻子不信耶稣，主耶稣一来，丈夫接走了，妻子留下了，妻子这样一睁眼，哎，昨天睡觉的时候不咱们俩一块躺下睡觉，怎么没了？这家找丈夫，那家找他爹，那家找儿子，那家找妻子，总有这么个现象，接走了吗？哎呦，他打听是你们家丢人了没有？这个登报启事，那个登报启事，丢人了。这叫什么？叫什么？失踪了，是不是？失踪了，我们这人了，好好的没了。这个说没了，那个问谁了？这一联合，所有失踪的人都是真基督徒，这让大家恍然大悟啊！人家教会早就说着呢，人家教会被提呀、啊！哎呀，人家今天都被提了。现在我们傻眼了，都留下了，所以怎么样，哀哭切齿吧，只能这样子。你听着，一定有这么个事，有这么个怪现象出现的。接教会，还有把我们接到空中，你不要以为你没事了，还有两件大事，一件事叫羔羊婚娶和基督面对面的了，我们就叫拿现在的话就叫结了婚了，真跟基督面对面了。你不要拿今天结婚，拿人间的结婚跟基督那个结婚相比，不是因为这是用这种形式让你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心腹，我们是他心腹，那么一种生命的密切的关系，像夫妻那么样子，那么样的美满和好。你不要那么理解啊！我们和基督一结婚，我们还得生孩子呢。你不要这么想，这都叫世上的事儿，得有属灵的眼光啊！得有属灵眼光。第一个和基督羔羊心腹见着面的，这呀，基督是长这个样，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画片上有个基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手里抱个小羔羊，手里拿个拐杖，那都人瞎编的。人基督还真长那个模样啊？不是，长啥模样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谁也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样，到那时候跟基督面对面了，这都圣经的话，各位，哪是我在这说的，只是因为时间我来不及查经了，这都有引经据典的，面对面的站在基督台前了，干啥？第二件事交账。你以为净想大好事了，不错，永生是有了，你向神要交账，你在世上当回基督徒，你为神做了什么见证？多少年了，信主十年了，你在世上这世人当中，你给我发出基督的香气了没有？你还撒谎骗人，偷偷摸摸抽烟喝酒无所不为，你这么个基督徒，你羞辱我的名了没有？另外，你信了主十年了，你赢了几个基督徒归到我的名下来了，就交这份账，这叫工作审判。工作审判的俩字，审判俩字不好听，实际上应该给他加个小注，这就叫工作评比，评比评比，目的是经过这么一审核给你发奖赏。这就是有人戴了公益的冠冕，有人戴了光秃秃的一个小帽，有人脑袋是光秃的，因为你没有冠冕呢。 你今天你够本了，你被提上天来了，今天你代表你自己来，至于我和我本人来了，弄了半天还是一个人，我和我本人。基督问你，你来了，我来了，你带谁来了啊？我带我和我本人，不是还是你一个人？人家那人信主是五年，带了30个基督徒，这都是张三李四，都当时我传福音，他们悔改认罪的。你说我们俩得奖赏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15章，将来我们复活灵体是灵体，都是灵体，但是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光，星有星的荣光，每个人的荣耀不一样的。你和我可能是个小星星的亮光，五度的电灯泡也叫电灯泡吧，人家是50度的灯泡，人家发光多大，人家还有上千度的呢。你是5度的小灯泡，仅仅也发光。你看看我们的互相之一评比，人家1000度的灯泡，人家是50度的亮光，我是5度的，我那是怎么样？只有怎么样？低头羞愧吧，羞愧吧。但是不影响得救，还是永生的人。但是你在你想想这个滋味没有？人家1000多人什么滋味？心里欢喜快乐，感谢神，赞美主。哎呀，想当初是为了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受了多少难为逼迫，神的帮助我都过。神说，好孩子，你为我这做了见证，你为我做了见证，你荣耀了我的名，给你个公义冠冕当。你以为原来我有一个阶段呢，我就公开跟主这么祷告。保罗说的，有公义的，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今后我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我就公开向神这么祷，我神呐、公义冠冕我是不要的，因为我付不了这个代价，我也不能跟保罗去比，公义冠冕就给他吧，我不要公义冠冕，因为这个代价我付不了的。哎，但是后来有一句话，你看，说有公义冠冕我为存留，最后而且不但是给他，还给谁？给那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那公义冠冕帽子不是一顶，不是一顶帽子，都是一个级别，叫并列冠军。不，今天不是动不动比赛冠军两个分不清你和我了吗？叫并列冠军。咱们今天并列的公义冠冕，各位，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要有这份赏赐。所以我们到空中干什么的？你以为没事了，过好日子去了？到那儿基督羔羊婚娶，你想想这滋味，你想想我们这在座各位都在世上都结过婚，那个喜日子是喜吧？喜日子还有愁日子，你当初喜是等个高兴的，后来为什么离婚了呢？喜变成忧了。现在我们在基督面前就没有离婚之说，跟基督那个美好那个甜蜜就别说了，是不是？第二点，工作审判要向神交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复活被提的是只要你有生命你不要发愁，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盘算盘算，你和我见到基督面的时候，这个账你交了交不了，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的。这个账怎么交法？交了交不了这个账，为主受一点难为不干了，稍稍顺的事就不干了。你这样的当了个基督徒，人家为主都砍了脑袋了，感谢神，死就死吧，这样好弟兄姐妹多着呢，你说得赏赐一样吗？不一样的。所以啊，当了见主的将来，人圣经早就告诉你了，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光，这日有日的荣光，各位，每个人的荣光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灵体，都是永生的身体。各位，这都是圣经的话，圣经应许的话。工作审判第四点，来看牧教会一被提，真正的毁灭了死亡，世界人类的大敌就死亡。只有教会一被提， 复活被提，从死亡里头把他真正的战胜死亡了。所以是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然而靠着耶稣基督，罪已经解决了，所以死的毒钩的钩也勾不住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有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盼望，所以就战胜了死亡，最后消灭了死亡的仇敌。谢谢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再来的是个目的，简单说就是接我们回天家。从此只要那教会一被提，我们一回到天上，行了，从此以后你就别发愁了，真的不要忧虑了，不要忧虑了，你也不要为生活忧虑了。因为啥？你以为复活以后还吃吃喝喝的？灵体新陈代谢没了，没有心脏了，没有肺了，没有这个系统那个系统了。今天我们人吃不吃的碳水化合物，身体没力量。像我今天早上吃了俩鸡蛋，增加一倍的力量。为啥我今天要出汗的吗？到那灵体时候还吃什么鸡蛋了呢？没了，因为我不吃，血管里没有碳水，没有碳酸后不能发热能。到灵体的时候不吃不喝了，都更新了，感谢神，赞美主。信不信呐，弟兄姊妹啊？信不信呐？你以为我说神话了？信来信不来呀、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信来信不来？感谢神，还信不来的？神说的话语这么样明确，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目的主接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步，从此进到永恒，别发愁了。他走哪儿我们走哪儿，他去哪儿我们去哪儿，就跟将来还随着他一块降临到哪儿，橄榄山，还跟他一块打仗。其实打什么仗？人基督打仗你跟着，跟着你也得的赏赐，因为你站的立场对头了，你站的阵营对了，对不对？好，我们再谈第三点，第五点，其实是前面重复了，做一个系统要再来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在降临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安静显现，基督降在哪里？降在哪里？降在山哪里？空中。要清楚啊，弟兄姊妹啊，要心中有数啊，要信个明白呀、啊。第一次安静显现，降在空中。叫在空中呼召教会，教会被提，世人哑巧无声，啥都不知道，傻傻乎乎还在那啊，八匹马六匹马的划拳喝酒呢，还在那折腾呢哈。我们其实已经回到天上去了，这叫安静显现。地方在哪儿？空中。多长时间？七年。干什么？有两件事，羔羊婚娶，工作审判，这是我们今天背题。第二步，在空中待七年，地下发生什么？我们回到天上去，地下发生七年的灾难，七年灾难，七年灾难完了，基督带着我们在空中的众圣徒，就是复活了的你和我，和他一同降，从空中降到地上，在哪里？在橄榄山，耶路撒冷的橄榄山。这就开始要做王，他还有他一系列的工作，容我们慢慢的往下再说。好，现在我们就今天就听到这儿吧。好，上午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哈。天父啊，这些话都是明明确确的教导，愿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让我弟兄姐妹牢记在心，不但记住，心里明白，让我们不断的感恩。你的恩何等浩大，你要救我们救到底，你救我们有完全的救法，你不把我们拯救到被提身体改变，你的救恩没完成。感谢赞美主，你有完全的救法， 你既然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谢谢天父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